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慢慢用，一定要吃饱来，天气寒冷。我们非常感谢大寮的菩萨煮这么丰盛的饭菜让我们享用，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报。其实现今的人就是你们在家里，我相信早上都不可能吃这么丰盛的菜肴，大概是简简单单。你看我们有多少的菜色，有点心，有水果，而且你们要吃都把你们送到你们的前面，所以我们要起一种真正珍惜感恩的心。感恩不是只是摆在心里或是嘴巴，而是要从我们自己的生活，从我们的修行实践上去落实，也就是对所有成就我们修行道业的因缘，不管是道场，不管是众多的菩萨，或者众多的因缘，包括你自己本身，还有你跟你的家庭种种的一切，我们都要心存感恩。因为只有真实的感恩，我们自己的心才会从刚强变成柔软，从非常粗糙，凡是以为就是这样，有何不可，你就会更进一步的去思索，其实自己所能够拥有的是超出我们自己现前所做的，是多少人的奉献牺牲才能让我们有这样的受用。所以我们要心生欢喜感恩，然后自己下决心要好好的修行。尤其我们这几天都是出家人了，貌虽然还是在家，可整个身口意应该如同出家人，因为你们已经是借体附身，所以不要辜负自己这样的因缘。我们中国丛林，那么用斋只用早晚，而且早上是喝粥，叫做粥饭二食，二食粥饭。在这里我们每天都是吃饭，然后有这么多的菜，这在丛林是不可想象的。丛林里面的粥为什么叫做喝，连筷子调羹都不用，你就知道它有多稀啊。拿到捧在这个手上的时候，只要口一张，咕噜咕噜咕噜噜就可以吃喝进去。然后喝的是什么？不是白米饭粥，喝的是八宝饭粥。哎，那你说那多么是好啊！这八宝饭是形容的，饭本身是已经是陈腐的老米。起码是三年以上，因为中国古代的农耕，那么要存三年，希望说能够用在一年的荒之中能够度过，所以说往往吃的米都是三年了。 那个行堂的菩萨尽量不要讲话，尤其是在法师开示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事前都要演练好，不要每天重复的一些事情还要在行堂的时候，尤其是大众在一起精进用功，尤其是法师在开示的时候，因为你们的声响作为都会影响法师的开示，影响大众的用心，所以我们必须把声音以及有一些外在的干扰的因缘要去掉。你像现在我讲这些，就使得我下面的所有的一些法的东西我就没办法持续讲下去，因为我没有经文可看或者是文章可读，往往是趁着大家的状况而讲说出来的。所以当你们有任何的影响我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持续的把里面的道理发挥下去。所以说不管是任何时刻，当法师在开示的时候，所有的听众都要专心的，不可以制造任何的声响。那当然有时候你们自己内急，因为每个人的身心状况不一样，可以自己轻声轻气啊，然后赶紧去办完再回来。除此之外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音响出来。刚才我讲到哪里了？哦，好，八宝粥啊、哦，八宝粥不是我们佛陀成道日在中国寺庙呢，往往都会煮非常好吃的粥来供养一些穷困的人家，叫做施粥。但是这个施粥它就办得非常好，那个粥插筷子在上面可以站立，就是浓稠的。然后呢，当然你们就知道八宝粥那里面的东西就很精彩、哦、那么有莲子的，甚至有这个龙眼干呐、啊，还有好多，因为我没有做，哇，那总之就非常好吃。我师公一向很节俭，但是呢，在佛成道日，他也会煮八宝粥啊、哦，然后会在那一天呢举行冬令救济，施衣、施米、施钱。所以我们文化馆的米为什么也是吃三年的米，至少是年头或者一年多的米，因为每一年的食米我们会要买很多，可是往往我们准备的很多，可是总是会有少数的一些人没有办法来，或者来的时候年纪太大，他米捧不动，希望我们换成钱给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就只好留下来。那留下来以后米店不给我们退的，所以我们就每年都是买的是新鲜米，吃的是什么，就是已经是生虫的这些米啊。这次我这当小和尚的时候，我讲的是丛林里面是吃三年的陈米，那当然更糟糕。那么再来，因为那个米每年要晒，他在收成的时候，以前就没有现在的这样子的米厂的这替你筛选的这么干净，所以在其实收割的时候，那个米呢已经就含有稻壳、树枝、小石头、哦、然后这个还有土、哦、那然后呢，因为要常常要去拿出去晒，那拿出去晒就是小沙弥的事情。小沙弥唯一的事情就是看到鸟来吃的时候要去赶， 你不要看那鸟很小只哦，它真的是一大堆来的时候呢，你晒的米一天呢，它可以吃掉你十分之一哦，因为它一来都是几百只，那小沙弥就要去赶。但这些鸟呢，它都知道说不能无劳而获，无功而获，所以它吃完了以后都会再送一些供养。那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啊，好，就是鸟粪。啊，鸟粪我们讲说晒干了米以后，你不会去挑的，就是用畚箕去全部又烧起来，又再摆到这个什么，这个储藏的地方。然后煮饭的时候呢，不会像我们现在所洗的这么干净，没有。以前呢，能够过一道水，大概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中国的那个千升锅，你们去看，一下子米跟水倒进去，然后火就煮了。然后你知道，所有的这个粥，全部都不是本来面目。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已经就是三年的陈米，然后再加上那些的东西，其实都是灰的，那么什么味道都有，然后你经常都可以吃到惊奇的东西，那小石头啦、小树枝啦、树叶啦、骨啦、这个稻壳啦，然后鸟粪啦，那当然可能还有蟑螂、鸟屎啊，这个什么这些都有。丛林因为是食物来之不容易，不会跟你说哦，这些东西怎么这么脏啊？这怎么那个吃？这是不是会损害健康？没有，只要不饿死，全部一股脑都是喝下去。所以我师公有几次就跟我讲，他说：“你看，你们台湾的出家人都是又矮又瘦，都面黄肌瘦。”我就想说，对啊，你给我吃的这么差，我当然长不高，也长不好。他说哪是，我这个中国大陆吃的比你们还要惨。他说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长得你们比你们高跟大？因为我们没有像你们南方的人这么多心眼啊，所以没有心眼就不起心计较分别，所以说吃进的这东西虽然不是很好，可是就可以化成什么？化成力量，然后经常在修行用功办道啊，那自然就能够身强体壮。所以那些出家人吃的是非常辛苦，你说早上的锅子从来是不动的，就是菜锅啊，是不动菜锅的，只有煮粥的那个前身锅在动。那你说有没有菜可以配啊？可以配着吃呢？没有，只有什么两片塔古棒。知道这什么叫塔古棒吗？就是腌的胡萝卜，腌的这个萝卜。但是呢，在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塔古棒可能就是唐朝的时候也是传下来，是黄色的啊，黄色的这个白萝卜去腌制的两片，然后呢就这样子，因为它是咸的，所以说你咬一咬就赶紧咕噜咕噜就喝，然后吃完了就再把碗拿出去，新汤就替你再弄，不管你喝多少碗都没有关系啊，那就只有那两片。然后还不能全部吃完，为什么？因为你必须留至少一片，或者是三分之二的一片那么要留着什么？最后要把碗清洗，因为粥会粘在碗上，你要把它清洗得干干净净所以说粥是用来喝的，没有菜的所以我小时候在文化馆，我们早饭几乎都是很简单，放到锅里去煮粥，然后所有的人都可以上殿堂， 等到下了殿堂的时候，那个粥就已经熟了，然后就是拿一些腌菜，我们台湾比较有的就是豆腐乳啊，你不要想说啊，那可能还有花生，做梦，花生是只有我师公吃的，我们吃不到的，然后这么辛苦，这样的出家生活，但是它就是简单，简单只要能够养生，能够活命，反而你不会贪求，不像现在我们行堂菩萨走到你面前停一下，你就会看一下，这个我喜欢吃，碗就拿出去，然后走到你面前，这个我不喜欢吃，我碗就不拿出去，所以说在吃的时候还是在什么，在分别，说我喜欢不喜欢，喜欢的就多吃，不喜欢的就不吃，甚至于如果打在你碗里的不喜是你不喜欢的，你心里还会起烦恼，这就是我们命太好了。以前我们的丛林生活、寺庙生活，苦到你没有办法去选择，能够有一口粥喝，已经就是天大的幸福了。所以说，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福报因缘，那么要以这个感恩、积极、精进的心来努力啊。那么我也跟大家讲说，时时刻刻要静意，要自己摄心于方法上面。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修成功的，你们都不是再来人，所以说教你们方法以后要认真的去掌握，不是只是表面形式的，例如在殿堂教你打坐的时候说数息一，哎，会数，然后引气声一响的时候就不熟悉了，然后就胡心胡乱的这个什么，就是攀岩起心动念啊，然后所有的功夫就不能成就。尤其是在出了殿堂以后，吃饭、出坡、睡觉，那更是有些人就把方法全部丢到不知道哪边去的。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功夫哪能成片，哪能做到绵密上手，所以怪不得我们妄想不断，烦恼不停，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没有方法掌握住，你没办法自心一处，所以什么事就成就不了。修行真正要入门，一定要自心一处，所以经典告诉我们，能够做到自心一处才能够承办一切事业，所以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每件事情都能做得很好，而这也才是个起头而已。但至少你能够把方法用上身心，然后不掉，不打成两段，能够时时刻刻照顾得很好，你的心就不会胡思乱想，不会被一些外在的一些境界因缘带着跑，你就能够专一摄心，能够专一摄心，心不外浊或心不外炫，那么就能渐渐的安定。所以说以前的这个五观堂的用斋吃饭也都是要继续用功。记得来过禅师在他的遗录里面记载说，有一次他在殿堂里面，就是斋堂里面用斋，他还继续用功。所以说当他用心进入到很专一，有点类似入定的时候，他碗筷捧着菜夹到一半， 水甚至于开了一半，然后就定住了。嗯，很长的时间，他妻子其实是进入到所谓的一心的那种状况，心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整个时空的对立或者人我的这样子的分别，一刹那之间，哦，那么泯然空掉。所以说，在外人看起来，好像他吃饭怎么不吃啊？口张的，开开的，然后筷子夹菜在半空中，哦，然后那个监管的这个法师就到他面前，叫他认真吃饭。他被一喊，其实是清楚是明白，可是一下子之间，哦，如果说你们有一点定的体验的话，就知道是手脚的反应是没办法一下子就反应过来。所以说，当这个我们讲说煎香的叫他说赶紧吃饭，他有听到，但是一刹那之间就动作就还是定在那里。结果那个法师上前就给他一巴掌，一巴掌打下去呢，碗筷就全部洒落在地，然后我们以前的这个碗啊是用钵，不是现在铁碗，现在这个任你们怎么摔，哎，你能够摔破那你就能够看破啊。那我们那个钵是什么，是土烧的，一打了就破。所以后来来果法师在他自己高明寺吧，对，就规定以后参禅的时间，当然在殿堂里面你可以棒喝打巴掌，打巴掌就甩人家的耳光了，可是在什么斋堂里面就不允许。因为真正用功的人，他们是不管在任何地方，那么都很容易真正达到自心一处的时候，自心一处的时候他的心是很清楚，但是他的六根配合度就变成有时候跟不上，或者就变成完全停顿。所以说，如果你们在漫不经心的时候看到前面的人走得很慢，你就心不要急，也不要越过去，你就是脚抬起来再放下去。甚至于有的前面的人怎么完全不动了，不走了，那如果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可以从旁边绕过，但是不必去起心动念，也不必去干扰他，你也不要管闲事，你只照顾好你自己。那么煎香的，那么也不必去有任何的动作，因为这时候的用功，它其实比较进入到所谓的一心的时候，那么身体动作整个就会停住的，叫做停格啊，跟我们看那个录像机还是什么可以停格。嗯，甚至有时候拜佛，如果像我小时候，我师公每天要我拜三百拜，有时候我拜一拜，一拜下去就停格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停格？一拜下去我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嘛。可是呢，不知不管停格多少，大概顶多不会多五六分钟嘛，因为地是冷的，而且那个拜下去以后，头面贴着地，很累的时候是睡得着，等到稍微清醒的时候，马上也可以警戒。不过那时候也真乖， 他叫我拜三百拜，我停歌以后自己呢不知道多少拜，又只好从前面再拜去。然后师公也从来不下来管我们，可是呢一拜都不敢少，不管再累再忙再辛苦都会把那三百拜拜完。甚至于我记得跟主任老和尚打禅期的时候，我们每晚要拜1500拜，1500拜当然前面拜得很辛苦，可是到真正把这一句佛号念得很好，然后在拜佛的时候心也其实不离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说心在念在观想，奇迹就发生了，就真的有停格发生。可是那个停格发生不是人在地上，是人在半空中。什么叫半空中？就是你的腰脚稍微弯下去的时候啊，就停了，就不会继续掰下去。然后有一段的时间你自己就保持这样子，然后旁人如果稍微看到就这个人怎么不动了，好像被点穴点中了，就不能动。那个不能动的状况有时候呢可能在他个人感觉只是一刹那，可在旁人看起来有时候就是好几分钟。那么像这些现象，那么都有可能在我们自己很用功的时候，用功到达功夫绵密，自然就能够到达一心。到达一心的时候，往往就会有这些的身心现象发生。所以说第一次的时候自己有这样的体验的时候呢，那么也不必害怕。有些人呢突然停格的时候，他心是知道的清楚的，但是一下子呢他的手脚不灵光了，他心里会害怕，是越想动结果他就越不能动，越不能心一慌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问题，叫如果武侠小说叫走火入魔，就是气有时候会差到，然后不然精神就会受很大的恐吓，那这个一定要小心，所以说希望大家其实不用功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是用功之后尤其是真正要达到定慧一如的入定前面的一些变化，身心变化呢且不可以不注意。但是大多数人因为没有用功到那种地步，所以说这样的现象也不太会发生，只会有一些幻象幻景出现，但是如果说你们出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首先心都不要慌不要乱，只要从心里告诉自己，说我要起来了或我要动了，然后心先这么想个3次，然后慢慢深呼吸深呼吸，然后把手脚自己告诉他放松放暖放松，然后一段时间以后他自然就恢复正常，那不要在当时那种状况的时候你自己呢就陷入到恐惧害怕，那还有在旁边的人更不可以去惊扰他，那么自己如果发生这样事情的人，那么过一段以后自己也知道说刚才怎么不动了，那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他只是一种身心的变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我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人的确是觉得蛮怪的，但是其实禅法是非常的，我们讲说普通自然，没有什么怪异处，所以不必去求这些怪异，在我们自己没有体验的人觉得很稀奇，那么如果有这些体验的知道它只不过是一个身心的变化，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在打坐的状况之中发现身心有什么变化或什么境界出来，首先就是告诉自己诸法是缘起空寂的，一切诸相 都只是因缘的假象，所以说不要攀缘它，不要执着它，也不必是什么呀，这个心生恐惧、哦、都不要，好境也不着，坏境也不恐怖，只知道它只是一个如幻的假象、哦、那么自然而然心有正知有正见，那么对于任何的境界发生你就不必害怕、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处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黑暗的地方，或者独自的地方，有时候常常我们就想啊，黑就心生暗鬼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就不敢住，然后有一些风声或者动作就认为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来呀、啊？像这个啊，你越想恐惧相就越深，你越想除掉它啊，就越大。有些人出去旅行到达地方住的时候，觉得这地方阴森森的，越住怎么越不自在，那就起来念大悲咒，结果大悲咒不念还好，越念了整晚都睡不着。为什么？因为观世音菩萨庇佑你，让你精神愉快，你整晚可以用功，那代表什么？就是你自己心越害怕，你的情绪就越紧张，情绪越紧张你就越难入眠，纵然给你睡两个小时，可是也是处在心不安惊惧之下，所以这个都叫颠倒。因为你有相，以有相恐惧的心想要除掉那个恐惧，再抓一个相来填补，观世音菩萨的或者大悲咒的相来填补，很难的。真正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观照诸法缘起空，连我都不可得，我们这个身心都不可得，一切诸法也是因缘暂起，哪有一个实际的东西会可能伤害到我，或是有一个真实我这样的生命去被伤害。所以自然这个念真念一起，诸妄就消。所以说为什么叫你们先要自心一处，就是功夫绵绵成片的时候，你们接着第二步就是要观想诸法无我，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你马上要能够知道这只是因缘的假象。所以看到好的相不要去贪恋贪求，看到不好的相也不要厌恶，也不要起烦恼，众相都只是一个因缘的和合的假象。那么能够做到能所、哦、那么都聚集，就是入流王所的事，那你守入寂身，动静二相才能了然不生。就先用这样的正智慧去观察一切诸法只是缘起空，所以听到任何的或者见到任何的都不要起心动念去分别，起起种种的喜或者厌恶的这样的心啊、哦，那然后知道它只是缘起假象，无一法可得啊、哦，就是如六祖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知道诸法都只是缘起空寂，缘起空寂就不应生有种种的取舍贪爱的这样心，那念念这样子警觉自己。刚才那种方法用功，就是心经里面的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就常常用正智慧正智见，把佛陀告诉我们说诸法只是缘起无我无自性，然后化成在我们日常生活见闻皆知的当下去真正的应用，但是不是否定它的存在，而是见这个相闻这个声的当下，你知道它只是因缘和合相，没有一个实际的相，这样子任它相起灭你心都不动。所以这是第二步用功的方法，那希望今天第二天的前面如果属于自心一处的没有做到的认真去做，如果做到的 就在见闻觉知的当下，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当下，你不必去把它所谓的这个制止它，不是说眼睛把它蒙起来，耳朵塞起来，嘴巴捂起来，那是儒家的说非礼勿听，什么非礼勿言，非礼勿视。佛法告诉我们啊，都摄六根，就是告诉我们不必去这个把它制止住，但是要相应到诸法。诸法我们如果用根，那么用根你放在诸法的因缘相去执着，认为它是实有的话，那个六根就成为我们生死轮转的因。所以在楞严经里面，佛告阿难说，你知道无始劫以来生死轮转皆由于什么？就由于你自己的六根去攀缘诸境，然后升起众多的分别贪爱。然后佛陀又告诉我们如何得到真正的清净，如何自己能够见到自己原来跟佛无二的这种智慧妙明啊、哦，他说也是不离这个根。所以楞严经告诉我们要舍事用根。所以说当我们自己都摄六根的时候，并不是叫你眼睛不去看，耳朵不去听，而是要放舍我们自己的六根去沿这个诸法的形形色色，但是不要落在相上的分别，不要用四心去分别，而是用智慧关照它只是一个因缘假象。那既然是因缘假象，你就不应该升起能够起分别的生分别的你，以及能够被你分别的这些境界。所以常常能够知道说眼见耳闻的当下，要进入到无能所的所谓的入手入流王所，这第一步，然后把这功夫持续的用功下去，就能做到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哦！动静二相就表示其实染净二相、生灭二相、生凡二相、生死二相怎么样都是空寂的，能够做到这样不生，然后你真正的从不生里面才可以进入到真正的见性。否则要想真正的见性，那永远是不可能的啊、哦！但是你只要通过前面的这些功夫的慢慢的用功，那么见性其实也就只是在刹那豁然之间啊、哦！所以说希望大家要在日常生活中就要把我们的修行应用上。修行不是在殿堂上诵经打坐念佛拜佛，而是在二六时钟的时候，我们的六根在生活的当下，你如何去真正的应用真实的佛法去了知，我们叫做缘觉啊。然后以这个我们讲说知道诸法是空寂，当下本尘本清净的这样的认知，不要以为这个认知就以为自己有了，不对，还要去研修，要从耳根、眼根、鼻根六识对六尘的时候，你在境界上面有没有真正去应用，就是能不能达到入流的时候，你能够做到无能所的分别啊。所以说希望在座的各位啊，佛法的用功修行要依据经典的指导，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来做，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否则修行没有方法，不知经教指导，你盲修瞎练，给你一辈子也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好，希望大家照现在所开示的道理好好去用功。